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耶利米书三十九章，耶利米书三十九章题目是听命恩典有余，悖逆自害害人。所以一面是听命，一面是悖逆。这边我们看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个聪明的工头在建造，在建造整个的会幕。今天主要讲到帐幕，一共有四层啊，就是上面的遮盖，然后又讲到竖板，还门帘等。这一切都是照着神指示的样式去做。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听神的命令，甘心奉献，那是富富有余，何等的丰盛，而且都用不完啊！而且命令他们赶紧停止，不要再拿，是丰盛。所以听命一定丰盛。对他那边是违命，那边是西底家最后的结局。今天讲的犹大家第三次被掳，这样悲惨的结局，为什么悖逆？就是不听神的话。犹大家已经呢被围困了一年半之久，这个圣城被围困，这个时间也是叫他们悔改，叫他们悔改，被困住了，你不得自由，你不悔改，不悔改，最后就是攻破了，这个圣城被攻破。所以西底家是刚硬到底，死刚硬到底，所以结果不蒙恩典，丧尽一切，一面是富富有余，一面是丧尽一切，一面是按着神的旨意，神的样式建造，一面是被神拆毁，你离开神的样子都要被拆毁。那面是聪明的工头，这面是愚昧的领袖，违背神的命令，偏离了神的样子，以至于圣城被毁，自己呢也被掳，而且亲眼看见儿子被杀，亲眼看见儿子被杀，然后呢自己呢两个眼也弯掉，这么凄惨，整个圣城被掳被毁，百姓被掳掠，蒙羞受辱，那么是蛮有神的荣耀。整个的会幕按照神的样子要建立起来，这个会幕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就完全按照神的样子来建造，那就会彰显神丰富的荣耀。神我们的主要在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身上，要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按照尺寸来建造。所以今天仍然是讲到建造，那边是拆毁，那边是拆毁。这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是怎么样建造，而且这个样式就是摩西在山上所得的这个样式。那边就是耶利米在犹大家就是被掳的前夕，他仍然是来传神的话，来警告人。所以他在苦难中，甚至最后还提到耶利米是在不自由当中，不自由当中，在货币的院内被拘管，但是仍然有传神的话语。所以最终呢，看见神使他在仇敌面前都蒙恩啊，都蒙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方面的仆人，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也看到都是因为他们忠心传神的话，照神的样式去说去做。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两大段，十九节对九节。我们第一段就是十九节那边的第九节，十九节对九节就是开头都是两节对一节，只是最后是三节对一节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十九节对九节，题目是听命丰盛相连，犯罪背弃被掳。听命丰盛相连，犯罪不但被弃，而且最后被掳。好，我们先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这边短了，那边长。我们现在看第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我们先看前三节，这边三节，那边六节。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围困耶路撒冷，这就是到了犹大家最后要被掳的前夕，是巴比伦的军队先来围攻，全军是尼布甲尼撒王亲自率领巴比伦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就已经是看到了遭到神的这个怒气，所以耶路撒冷被包围。耶路撒冷为什么被包围？因为耶路撒冷犯罪作恶， 罪恶滔天，永除罪来。因为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是侍奉的中心，如今这耶路撒冷变成什么？变成个罪恶的城市，本来是忠信的城，以后成了妓女的城。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 提到了，那个百姓本来是蒙神赐福的百姓，以后成了索多玛的百姓，成了厄摩拉的官长，所以怎么不被掳？但是围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逼他们要悔改，在苦难中，在围困中，在不自由当中，在被拘禁当中，围困就容易遭饥荒，因为你不能出路，你不能输送粮食，那结果就要遭大饥荒。在这个时间，我们看西底家有没有悔改？第二节，西底家11年，头一节是第九年，现在11年。第一节是第九年的10月，现在呢，经过围困了，你看看多长时间？到了第11年的4月初9日，城被攻破，1年半之久，城被攻破，差不多1年半之久。在这1年半之久，西底家应该悔改，应该谦卑。但是他不知悔悟。西底家名字意思是很好，神的公义，主是大能的，但是你不悔改，主的大能也不拯救他啊。结果不但被围困，最后城被攻破。第三节，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就都来了，个个来到耶路撒冷坐镇。耶路撒冷是一个敬拜神、分裂为圣的一个城。现在呢，仇敌的首领一个又一个，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又是沙西金，又是拉萨利等等，还有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坐在这中门什么意思啊？监管这个城，控制整个的城，坐镇。仇敌在你的心脏来坐镇，神的儿女失去了主权，因此就是被掳，圣城被仇敌占领。那就是你这个圣城，你不迎接主，你不欢迎主，你不肯悔改，不归向主，结果神就离开。我们从以西结的意象里也可以看到，这个犹大家就要第三次被掳之前，以西结在意象中就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以后也离开了圣城，随着基罗伯就升上去了，神就升上去离开了。神一离开，仇敌坐镇，这个圣城充满了仇敌，坐在你中门来主宰你，你不听也得听，多么凄惨。对着这边请看6节，每一节都是对2节啊。这边我们看1到6，先看1、2、2节。36章，对了，1到6。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一节是全章的最要紧的一节，怎么做工？下面讲到要建造各个方面啊，会幕里面有各样的工，从36章、37章、38章都是讲到要建造。那怎么建造？第一节就是这些个工人，聪明的工头比撒列和利亚伯以及一切心里有智慧的人，他们怎么建造？他们第一告诉我们是蒙神赐智慧聪明，聪明智慧从神而来，这个智慧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而且呢，他们知道怎么做工，做圣所的工，而且主要的这句就是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你工作的好不好，不在乎你外面轰轰烈烈做多少工，乃是你是不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心中要有主的话才能做工，才能做工。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不能做工。你做工叫瞎做工、乱做工，得罪神，一面做工一面得罪神。因为什么？没有主的话。再看第二节，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就把他们和比撒列、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在没有做工之前，首先要被摩西招来，先要聚集。这个聚集很重要，是重要的领袖聚集，是一切心中有智慧的人，对这个工作有负担、有感动的人都要来，都要来。 来做工，来聚在一起，受感前来，有没有感动？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印证？有没有神的吩咐？心中要有智慧，受感前来，来一同蒙召来做这个工。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是神要求的何等严格，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被神的灵充满。什么叫一切有智慧？蒙赐智慧聪明，都是被神的灵充满。对的，那边是被仇敌围困。这边是心里都有智慧，所以这些前来人心里都有智慧。那面就是西底家，那面就对西底家。西底家为什么遭到仇敌的围攻呢？因为什么？愚昧物质悔悟，所以心里没有智慧。像耶利米所说，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所以这边是心里都有智慧，那边是愚昧不知悔悟，一点智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智慧？因为他不知道悔改，所以就是愚昧。一个人不知悔改的人，就是最大的愚昧。你多有聪明，你不知道悔改，就是愚昧。这边照神吩咐做工，那面就是西底家顽抗悖逆到底。为什么说明是顽抗悖逆到底呢？一年零半个月的围困，他都没有悔改，他都没有归降，他都没有低头，他都不肯向神求饶，顽抗悖逆到底。这边就是照神吩咐做工，一面是将同工招来，摩西实在是蛮有神给他的负担使命，是摩西将同工招来。对的，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神将，那面是将圣城交敌，神把圣城都交在仇敌手里，所以仇敌把圣城围困，那就是把圣城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你再不悔改，圣城就要被攻破了。这是第一、第二两节。再看第三、第四两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那摩西招来为什么？就让他们来接受这些礼物材料，因为你要做工，你必须要有材料，你必须要有这个建筑的这个材料，你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送来的礼物，拿来的礼物，他们就接收了。百姓每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这礼物哪里来的呢？是百姓每早晨就献来的，所以每天早晨要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最好的礼物。神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拿什么礼物献给神呢？尤其以色列人已经拜过金牛犊，大大得罪神，现在蒙神赦罪，答应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满心的感恩，献上礼物，表示他们感恩的心，回报神的心。所以百姓每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我们注意啊，什么礼物？甘心献的礼物，礼物不在大小，在你是不是甘心献拿来。第四点，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那这句是和下面连着的，那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智慧人来建造圣所，做圣所一切的智慧人，就是你不做智慧的，你就不能建造圣所。我们要真正做智慧人，那我们就要敬畏神，远离恶，就要敬畏神，遵守主的道，你真是真正智慧人。因为你遵循主的命令，主说你就是智慧人，在地上万民当中是有智慧有聪明。申命记第四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智慧聪明，所以说你谨守遵守我一切的命令，你们在世上万人面前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这一切智慧人他们都离开所做的工，底下就因为他们来告诉摩西，意思说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我们就对这三节四节两节，那面是圣城终被攻破，终被敌攻破，因为不悔改，所以就是命定被掳了。圣城开头围攻你，你再不悔改，再不悔改，一年半之久还不悔改，那么终被攻破。对的，这边来就是每早甘心献礼物，每早甘心献礼物，免得什么呀？免得圣城被攻破，我们的心要被主得到，每天早上甘心的献礼物。这边为什么献礼物？感恩报恩，甘心献礼物的就是表达他们对神的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对他那面就是忘恩负义，所以城被攻破，什么原因？忘恩负义。 今天是智慧人建造圣所，凡做圣所工的一切智慧人，智慧人建造圣所，对着那边是愚昧人亲手拆毁。愚昧人怎么样？亲手拆毁，就好比箴言里提到的那句话一样，你是智慧的妇人，你就是建造家室，你愚昧人就亲手拆毁。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谁是愚昧人？西底家作为一国之首，看见巴比伦这么样的围困，你倒谦卑呀、啊、不谦卑，悔改呀、啊、不悔改，归降啊根本不归降，所以他就是愚昧人，结果呢亲手拆毁。这边是智慧人建造圣所，这是三节四节。再看第五六两节，来对摩西说，他们就都来了，来告诉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这四个字富富有余，就形容简直太多了，没有一样缺，而且还有余。摩西就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所以教会建立的工作难道还缺物资吗？还缺不丰富吗？还缺材料吗？不会的，只要你听主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敬畏主，有智慧，甘心乐意奉献自己，听主的命令。你看吧，是一定会感动所有的百姓，就是所有的信徒，信徒都要奉献，各样的东西都要拿来，而且都简直挡不住的丰富，都要叫他们赶紧不要拿了，不要拿了。你看看这么丰富，因为神是丰富的神，他是丰富的神，遍地都满了神的丰富，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主以外。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五六两节，这边是感恩，因为有感恩的心，富富有余。你越感恩你越丰富，你越不知足，你看着吧，人家丰富你就越可怜，灵力也是这样，感恩富富有余。这边犯罪，那边是犯罪被敌占领，结果巴比伦的这些个大首领大官一个个都来作证，犯罪被敌占领，这个感恩富富有余。这边是感恩听命，也可以这么说，恩上加恩，多得不得了嘛！你因为感恩又因为听命，百姓通过拜金牛犊以后回转过，痛悔回转以后真是蒙恩，他们开始听主的命令，感恩听命，恩上加恩。他们没有说哎呀这个手串这个戒指这个金环这个是我个人的我还要戴呢，他们全部都拿出来，感恩听命，恩上加恩。对着那面就是西底家的光景，犹大家的光景，忘恩背逆，罪上加罪，又忘恩又背逆，所以罪上加罪。这边可以说是蒙神赐福，对着那面就是仇敌作证，一切福气都没有了，仇敌来作证。那边就是第三节仇敌作证。好，我们再接着请看下面四五六，大家看，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层中间的门出城逃跑，赶紧逃，因为仇敌已经什么破门而入啊，圣城被攻破了，所以他们吓得不得了，所以仇敌来怎么不害怕，不肯投降的一定是害怕，所以结果怎么讲，夜间就逃，狼狈逃窜，靠近王园两层中间那个门就走了，就逃跑往亚拉巴逃去，要躲避，但是你有罪你不肯悔改，你往哪逃？结果呢我们知道全部被抓走，加勒军队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平原追上，这就是你有罪不能逃避，你不要说神的审判不能，人的这个追兵你都不能逃，神的审判更不能逃，就追上西底家，特别说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往尼布甲尼撒那里，这个说尼布甲尼撒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你不听神的审判，现在神说我叫你在仇敌面前受审判，这就是西底家的一个下场，背逆的一个结果，想逃也逃不出去，结果被捉住，被追上，被拿住，结果呢被带到外邦帝王的面前来受审判。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的眼前，故意的啊，在他的眼前把什么西底家的众子杀了，而且把犹大家的一些贵族也都杀了，叫西底家亲眼看看。底下呢，然后 再把他两个眼睛剜掉，这个西底家最后的凄惨，而且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最后死在异乡，死在被掳之地。这就是我们应该到第六节，我们就先到第六节，看看西底家多么悲惨的下场。为什么不听神的命令，偏离神的样式？我们对着这边就知道什么原因。七节八节大家看，七节八节，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构筑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这些个做工的人他们知道，一看就知道太多了，所以就是构筑，不但构筑，而且什么有余。现在会幕建造会幕的工作，今天教会建立的工作需要什么？需要材料，需要工人，老的、中的、轻、年轻的都需要这个材料。现在材料多的一个程度，都要赶紧快点拿回去，都不要再拿来了。为什么？够做一切当做的，而且有余。我们现在觉得不够，所以我们要祷告，让我们要被主也验住。那么真是看见能够这样，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第七节还有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勒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且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两边相对啊，这个第七节这边是材料充足有余，那边是丧尽一切逃亡，那边开始逃，因为巴比伦真的已经进去了嘛，所以他们看见了赶紧逃，夜间就逃。丧尽一切，这边是材料充足，那边什么都没有了。丧尽一切逃亡，这边是材料充足有余。还有呢，下面一节就讲了开始建造这个幔子，这个帐幕有十副幔子，都是圣洁的啊，因为用细麻做的，而且是绒美的，又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多么绒美！所以两边相对，圣洁合一，绒美，所以把它十副幔子把它合成一个，所以是多么的合一，又圣洁又合一又绒美。圣洁合一才真正浓眉，每一条线都要融织在一起，各种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啊，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神给他们的恩典，把它连起来，圣洁合一融眉。对着那边去呢，各都狼狈逃命啊，一个个都分散了，都狼狈的逃命。这边是蛮有属天融眉，怎么呢？他特别第八节后头提到了这个幔子是什么呢？是巧匠手工制造的，巧匠，而且呢是绣上基路伯，何等荣美呀！绣上基路伯是蛮有属天荣美。对着那边去，为什么犯罪啊？不是为什么被掳？为什么仇敌攻破他们？就是因为充满世俗罪恶。这边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那边就是看见犹大家犯罪作恶，世俗罪恶的色彩。这边是蛮有属天的那个尊荣。再看第九十两节，每副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十副幔子是每一副把它连起来的，所以每一副幔子呢都要一样的尺寸。如果不一样就不好连，怎么连？没法连，总是要一样的尺寸。它是这五副幔子副副相连，又是那五副幔子副副相连。这是第九节、十节两节，合神尺寸。九节、十节这两节的这个意思，这边什么？合神尺寸，副副相连啊，彼此要相合相连。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受审呐、啊，那边是被盗受审，就是因为不合尺寸，这边合神尺寸。那边因为不合尺寸，所以被盗受审，或者敌前受审，在巴比伦王面前受审。这边是富富相连，那边是国破家亡，国破家亡。这边富富相连，一个国家呀，国破家亡的光景就是非常凄惨的，什么都连不起来了。这就是九节、十节。再看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在这项链的幔子莫夫边上有蓝色的纽扣，在那项链的幔子莫夫边上也照样做，这个跟我们上次在出埃及26章啊读的完全一样。那为什么有蓝色纽扣呢？蓝色纽扣的目的是两边都有同样的数目，也同样的蓝色纽扣，为了什么？用金钩把两边连起来。所以 这个蓝色的纽扣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就告诉我们是属天的，蓝颜色的属天的。蓝颜色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纽扣大家都要什么，追求上面的事，不是你追求上面事，我追求地上的事，你追求属灵的，我追求世俗的，都要追求上面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三章一节到三节都是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蓝色的纽扣都是一个数目，这边五十个，那边五十个，就是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二节，爱心相同，意念相同。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二节，这么样相同，就好像都是蓝颜色的，而且数目字也一样，都是五十个，都是五十个，所以两边相对，有属天的联合。这边的这幔子实在是看见有属天的联合，而对他那边呢，众子惨被杀害，个个都没有像神的样子，个个都没有属天的色彩。你哪怕是王子、太子，个个被杀，所以众子惨被杀害。这边是两两相对配搭，到十二节不是什么？十一、十二两节啊，两两相对配搭。那面呢，一切贵族被杀，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多么凄惨。那贵族我们知道都是这些官长们啊，王家的贵族啊，这些人都是官长领袖，结果都被杀，所以谁跟谁也配不上。那边是多么好啊，两两相对来配搭啊，这个幔子才能联合起来。所以幔子要联合，先要带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有各有五十个纽扣，而且呢都是两两相对，不要错的。你四十九不能跟四十八连啊，你要四十九跟四十九，五十跟五十，两两相对，彼此同心，彼此相合，彼此这个相顾，所以这样的联合。那面呢，那面这个被掳之前的光景都是四分五裂，所以结果呢，结果贵族也被杀，众子也都被惨被杀害。好，再看最后一小，这第一段的还有一小段，就是七节到九节，我们看七节到九节，并且弯西底下的眼睛，当着他的脸呐、啊，当着他，让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所有的儿子被杀，贵族被杀，然后把他眼睛弯掉。西底下两个眼为什么弯掉？因为他的眼睛就是不肯仰望神，我们要定睛在神身上，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看地上的事，就这个原因，我们的眼睛就要举目仰望神。在灾难中，甚至在被什么呀，被围攻当中，他都不悔改。耶利这样的劝告他，就是不悔改，不肯谦卑，骄傲的眼，高傲的眼，狂妄的眼，是这样的眼睛要弯掉，结果被弯。而且用铜就是蒙羞啊，受审判的、啊、蒙羞的，结果锁着链子就把他带走了，失去了自由。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整个被拆毁，所以这张就拆、啊、王宫、百姓的房屋、耶路撒冷充满罪恶。什么罪？拜偶像、行邪淫、拜天上的万象，还有马拿西所遗留的，马拿西和亚门王所遗留的罪恶。所以这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偶像，怎么不拆？所以拆这个干净，彻底拆，还有焚烧，这就为了实行刑。那时会长尼布撒勒胆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的逃命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就说的不但是被毁，而且被掳，这是圣城最后的光景。到第十节为止，为什么被掳掠？也是因为他们不肯投降，都不听命，像西底家一样啊，从上到下都是不听耶利米的话，所以最后结果这样的凄惨。那对着这边我们看，这边是建造，这边是何等美好的建造。整个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只讲什么呀啊，这整个不是第一节，从第八节开始，整个这一段前面是预备材料、预备工人，下面从第八节到十九节这一段里面主要是讲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这几层的遮盖啊。第一层叫做帐幕，我再说一遍啊，第一层是帐幕，到十三节为止。第二层就是叫做罩棚，是山羊毛做的。第三层十九节是染红的公羊皮做的，是叫做罩棚的盖。 内层是赵鹏的顶盖是海狗皮做的，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桧木最主要的这几层的帐幕，几层的这个遮盖，讲的这么详细。现在我们要看十三、十四两节，又说五十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这先说第一层，第一层是非常柔美的，里头柔美，外面呢粗糙，看着不好看，是海狗皮，但是里头非常柔美，所以第一层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且有绣花，有绣上这个金罗卜，是非常柔美。而且呢，这个五副五副幔子怎么连呢？是用五十个金钩，每一个金钩要钩上两个扣子，啊，纽扣住。那么这个金钩，上次我们也提了，就神的爱是我们彼此相合，使整个的帐幕能够连成一个，不是五十五副幔子，那面五副要联合。金子代表神的爱，金子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就是金子真理，在真道上合一，又不改变。所以金子是不改变的，是幔子相连，两边相对，这边就真道归一，那边是那边是下一边弯一弯，这边呢，这个帐幕就是代表什么？蒙神眷顾，说帐幕是盖在上面的啊，你没有这层帐幕的话，你就会遭到雨水，你就会遭到风，狂风啊，恶浪是吧？所以呢，就是蒙神眷佑，这边那边被神拒绝，那边被掳嘛，被神拒绝。这十三节，十四节，他用山羊毛，哦，我们已经念完了。这十三、十四两节，这个山羊毛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代表基督的谦卑柔和，像山羊毛一样啊，这么温顺，这么谦卑，这么柔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像山羊毛一样，谦柔向主。”我们要谦柔向主，对着那面就是强项悖逆，那面心底下一点都不谦卑，也不敢顺服，强项悖逆，所以得不到神的复辟。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复辟，神的眷佑。再看十五度，每副幔子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要一样尺寸。那就是第二层，这个罩棚是11副幔子。每一副是30肘，就比那一张长2肘。主要的是这15节的这句话都是一样尺寸。第二层幔子，第二层的罩棚，每一副幔子，一部是11副嘛，你每一副幔子都要一样尺寸，都是30肘长4肘宽，都是一样尺寸。对着那面就不合尺寸被拆毁，那面圣城王宫啊，这个房屋全部被毁，被烧被毁，不合尺寸被拆毁。这边都是一样尺寸，17到19啊，最后三节，在这相连的幔子莫夫边上要做50个纽扣，幔子莫夫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同样的意思啊，彼此要相合，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心智。所以保罗说，我们岂不是保罗讲到自己跟提摩太、提多所有的功能，他说我们岂不是同一心灵、同一脚中？这就是50个纽扣的意思啊，都相同。所以都做了50个纽扣，然后呢，这个罩棚是用50个铜钩把它勾起来。铜钩就是受苦，基督为我们受苦，铜也是被锻炼过的，受苦被炼啊，结果呢成为铜的钩子，把这个幔子把它勾起来，使帐篷连成一个，还是连一个。所以第二层是11副幔子也要连成一个，第一层是10副幔子也要连成一个，所以就彼此合一。但是对着那面就4分5裂，那面呢被掳了嘛，所以结果是什么观点？4分5裂，那面是所有的人都被掳了，都被掳掠。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的恩爱层层覆盖。所以接着18节以后就讲19节了，就是第三层和第四层。19节就是第三层，叫做罩棚的盖，这个是用染红的公羊皮，代表基督的受苦牺牲。染红的，红都是牺牲的意思，基督受苦牺牲，这一层罩盖也是很牢固的，目的都是抵御旷野的狂风暴雨，能够抵御旷野的狂风暴雨。最后一层叫做罩棚的顶盖， 是用海狗皮做的，海狗皮代表基督的他的那个什么受苦得胜。海狗皮很粗糙，主耶稣没有加些美容，代表基督受苦得胜。所以总而言之，这边的意思就是神的恩爱层层覆盖，对他那边就全都被掳，失去保障，全都被掳，失去保障，失去神的恩爱，没有，神不再复辟啊，结果全都被掳，说所有的人逃命都被掳，其余的人都被掳，所有的人都被掳，这么凄惨，这边是层层的覆盖，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这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覆盖，是我们的遮蔽，但对以色列民来讲就是仰望救恩，每一层都代表神的救恩呐、啊，神的慈爱，神的眷顾，是吧？仰望救恩得平安，得平安。对他那边拒绝救恩，为什么被掳？拒绝救恩，无平安，没有平安。所以你看，这么四层遮盖，所以这里面多大的暴雨，多么恶劣的气候，他都不怕。所以仰望救恩得平安，这是还是这一段的意思啊。那么就是拒绝救恩。没有平安，无平安。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是20节到38节，那边10节到18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忠心站稳，难中蒙住。那边主要第二段是对耶利米还有以伯米勒，忠心站稳，难中蒙住。啊，这是20节以后。好，我们先看这边，请翻过来10节开始，10节到14节啊。我们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祖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这一段完全关系耶利米。耶利米不过是一个神的仆人啊，在巴比伦眼中算得什么，但是神赐福，神恩待他，借着巴比伦王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就是对耶利米你要好待他，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样行，这个主权在上帝手里啊，神保护他的仆人啊。会长尼布撒勒旦和这些个都是巴比伦王的这些个一切的官长，就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会兵的院中就提出来，大家都在遭难，神保护耶利米，因为唯有耶利米听神的话。你说什么理由？就因为耶利米听神的话，耶利米向耶利米什么情况他都照传神旨，所以到了时候什么别的人巴比伦都向他们变脸，个个的把他们掳去，杀了杀，掳的掳，但是唯独耶利米呢，神说这个巴比伦王说呢，不能害他，他怎样说你就怎样行，也把他提出来，结果就把他从会兵的院中，什么叫提出来，他在不自由当中，现在给他自由了，提出来就好像从监牢里提出，你要知道会兵的院是一个被监管的地方，他出不了这个院子，结果呢就把他交手里，你与你在民中就可以自由出入在民中。那也就是说耶利米在当时就是做剩下啊，在被掳以后这个残剩下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剩下的人的在那里做先知，还传神的话。从后面40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给他一点自由，就是为了神的旨意，神借着仇敌为他效力，为神旨意效力，因为神还有话，所以耶利米出入在民中，住在民中，这就到14节为止。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仆人，神保护，使他在灾难当中能够蒙神的保护。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20节到29节，我们看这一段主要讲束板，也是老板，他用皂荚木做帐篷的束板，皂荚木是非常结实的一种木头，所以用皂荚木来做这个束板。竖板是什么？就是会幕周围的叫竖板。竖板，竖板是立起来的，没有竖板，整个会幕不能立起来。所以说，没有工人，教会就不能建立。所以要用皂荚木来做这个竖板。这个竖板那要有合神尺寸，每一块板都是长10肘，所以它要一样高啊，长一样长度啊，宽是1.5肘。每块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南面啊，我们先看20、21两节，20、21两节，做竖板什么意思呢？真道站稳，也站得住，做竖板立在那里呢， 真道撰文，那面是极贫穷留住美帝，那面是刚才第几节，那面不是刚才我们看的第十节，第十节是不是我们刚才念了这段没有念过了是不是、第十节，所以极贫穷的人呢留在那里，其余的呢都叫他们什么呀，都叫他们、不对了，我看怎么第十节二十、刚才对了，刚才对了这节了、对对对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最贫穷的到留住美帝、这边呢你要站稳，你要做竖板你才能够站立得稳。还有二十一节，这里最要紧是什么，所有的竖板要合神尺寸，合神尺寸对着面面，你说怎么合神尺寸，在神眼中看呢、合神尺寸要做最贫穷的，一无所有，你再有一点他都把你叫你被掳了，所以最贫穷的人到留在美帝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不看自己外面是一无所有，但最要紧像这边要合神尺寸，要合神的尺寸。二十二二三两节就讲到每块板要有两榫，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了站立得住、所以有榫有卯、所以下面就讲到了二十二二三这两节。二三节说帐幕的南面做板二十块，就是说这个板就是代表工人，工人要完全顺服，要在神的旨意中，神要你怎样你就怎样，那你在南面你就在南面，有的板呢要放在北面，那你就要在北面，就是完全没有神的意，没有自己的意思，竖板工人坚遵神旨，这个意思。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难中坚稳，君王效力。这个巴比伦王就会什么呀，就会、指出、吩咐那个什么护卫长，护长关于耶利米的事情，就说明什么，耶利米这是竖板，他在难中站坚稳，所以君王效力。这边呢就是竖板工人坚遵神旨，你竖板的工人就要神让你南边你就在南边，下面还有北面的啊。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再看，在这二十块板底下又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那这一点就告诉你了，有榫有卯，那么这个板呢它那个插入这个卯里面才那个站立的稳，不至于摇动。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两块上两这个两榫，就榫跟卯把它合起来，它就坚固不摇动。那这个银座什么意思呢？这个带卯的是个银座，银就代表主的爱，所以怎么能够站立的稳呢？那就是爱心有根有基，也代表救恩了、我们在救恩上站稳，爱心有根有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有卯有榫，那你这个竖板就站立得住了。所以我们要在爱心上有根有基，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蒙保护敌不害。耶利米就是在爱心上追求，他真是在爱心上有根有基，他到最后他都是劝求啊这个西底家要悔改要归降，是吧？他真是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结果耶利米是蒙保护敌不害，不许害耶利米，神保护他。所以我们里面的根基到底是不是神爱的根基，是不是在救恩的根基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个银座，底下二六二七我们再看二六二七，那就是和戴某的银座四十个。但第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就讲到北面了，讲到北面，现在二十六节就说的北面也是同样有银座四十个，这盘底下有两毛，那盘底下也有两毛。二七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六块，我们这个前南北都是二十块，那就是一共四十块，然后后面呢是六块，就是西面，后面就是隐藏的地方，所以都要顺服啊，没有自己的意思。后面呢有拐角啊，要做拐角功能。所以我们现在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等于两小段连起来看，连起来有这么一个意思。二七节就讲的是后面的，二八节呢就告诉我们后面不但是六块，而且拐角有两块，所以加起来是几块啊？是八块，八块啊，所以等于西面就是后面有八块。二九节是板的下半节是双的，上半节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所以这一段就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对那边的十三十四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叫做拐角功能顺服神旨。所以我看这个竖板呢、 最要紧的就是神的供应要顺服，神安排你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啊，没条件，没有什么不讲理啊，人家都是南面北面各有20块，这边呢给你孤孤单单就这么几块，后面就是6块，而且拐角都是很艰难的，不容易制造的，也是最艰难的地方，但是呢你要做双料工人，所以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拐角工人顺服神旨，对着那边就是被敌释放住在民中，耶利米就是个拐角工人，耶利米就是至死顺服神的旨意，虽然他在会兵院内，在到的时候神就把他释放，接着仇敌被敌释放啊，这就是拐角工人，他顺服神旨，结果被敌释放住在民中，两边相对，这边是双料的工人，因为拐角是两块，又多了2块，就等于拐角的地方是双料的，双料的工人对着那边就是受苦做先知，为什么把它放在民众啊？继续做先知啊！犹大家这么凄凉，已经被掳了亡国了，他还继续在那里，还要传神的话，那真是受苦做先知，这边就是双料的工人，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就15节开始到末了，耶利米还囚在会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所以耶利米就是这一段呢应该是在前面，因为他说还在会兵的院内，前面一段不是说已经把他提出来了吗，所以可见呢最后一段是时间来说是在前面一段的前面，就是说他在不自由当中还在被囚的时候，神的话领导他，我们有的时候在最苦的时候好没有神的话了，哎呀太苦了太苦了，只知道苦啊，只知道自怜自爱，但是人家耶利米是在悲秋当中还有神的话领导，所以这一段把它补充进去，什么话呢？主要是针对着古时人以伯米勒的一段话，是神借着耶利米赐下宝贵的应许，所以以伯米勒他能够大胆的保护来抢救这个受苦当中的耶利米，这不突然的，所以神也借着耶利米神的话领导赐福给他，使他得到平安的允许，所以你去告诉古时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意思说这个城是一定要遭灾，不会再降福了，神要降祸，那时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就是神说的话都要应验，那时就到的时候都要应验，这个应验就指着犹大城耶路撒冷一定被掳，神不降福，神要降祸，但是底下17节就关系以伯米勒，耶和华说到那日，就是当灾难来到的时候，我必拯救你，众人都遭灾，神说我必拯救你，所以诗篇91篇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临到你，所以众人都遭灾，神说在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谁不害怕？以伯米勒一定也害怕，所有旁边的人周围的人，他是个太监，那些个当官的人也可能也有好多太监，结果都被掳了，被杀的被杀，被掳的，但神说你不要怕，我必不什么呀，你必不至于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而且我定要搭救你，前面是我必拯救你，现在是我定要搭救你，什么人被搭救？诗篇90篇告诉我们，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专心爱神的人也是爱神爱人的人，众首领要害耶利米，他却是怎么样，他不但不和他们同谋啊，随和，他反倒怎么样，反倒自己能够大胆的挺身而出去救耶利米，这就是38章我们前一章看到的，所以现在怎么样，所以说我要恩待你，我要定要搭救你，你必什么，你不至倒在刀下，却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就在灾难中能够得平安，因为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依靠神，所以我们是害怕，我们是胆怯，以伯米勒也有惧怕，但是他依靠神，依靠神，所以小轮子告诉我们要求告神，要求告神，还要寻求神的道，寻求神，寻求他的真理，现在要依靠我，因为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伯米勒就因为他依靠神，所以他能够抢救耶利米，把耶利米从死从危险当中救出来，因为依靠神，所以神救他的命，在众人都遭灾的时候，那时神说我要拯救你，我要搭救你， 这多么大的恩典啊！对照这边来，我们大家看这边最后一段三十节，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这就是指着西面，也同样也有卯有座，为了使它那个坚固，那个站得稳，又能够站立得稳。那还有一节啊，三十一节，他用皂荚木做栓，就说这一个板呢、啊、要立得住，不但底下有银座，有带卯的银座，上面还有栓，就是把这每一个板把它穿起来，把它连起来，这个栓也是很重要的啊。为樟木这面板做五栓，就是每一面都有五个栓，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边是什么，为什么要做栓，目的是暴风中站立得稳，如果来个大风，来个狂风，那么就摇晃了，这就不会摇晃，把栓，利用这个栓把所有的这个板就把它穿起来连起来，暴风中站立得住，对着那边受苦中神话领导，那边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受苦中神话领导。这个栓我想也可以代表神的允许，因着神的允许，所以使彼此都能够联络，都能够坚固，不至于摇动，受苦中神话领导，我们让神的允许把我们都连起来，都能够坚固起来啊！这边暴风中能够站立得住。三十二、三十三啊，为帐幕那面的板也做五个栓，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使板腰中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就是中栓呢是一直通到头的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完完全全顺服神旨。谁说你是帐幕北面就北面，这面就那边，南面、东面。南面、北面、西面，一共是三面，都有板，也都有栓，完全顺服神旨，对着那面，神言到时必成。那面就是针对以波米勒说的，神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关于那个成，神说我降祸不降福，神说到了时候必定成就，神言到时成就。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就要完全顺服神旨，完全顺服。一面是中栓工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联络同工，做中栓跟其他的栓不一样，用什么？他把从这头到那头都把所有的板连起来，联络同工。对他那边就是这个关心同工，关心以波米勒关心耶利米，现在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又反过来去关心谁啊？关心以波米勒，这真叫彼此关心，是吧？关心。所以彼此之间这真是竖板一样，彼此联络，彼此关心。因为你因为有神的话领导，所以他就是把这个话传给以波米勒，而以波米勒也确实配，是吧？因为他真是实行了爱心啊，所以他蒙了恩典。再看三四三十五，下面就讲到所有的板和环都要用金子包裹。竖板的功能不是让人看见你造下木，不是让人看见我们的本性，乃是用金子包裹，就是彰显神荣。那边就是以波米勒，以波米勒的行为就是彰显神荣，所以那边就是难中蒙救，两边相对，一面是难中蒙救，一面是彰显神荣。一个人如果有自己，他就不会去帮助别人。以波米勒如果有顾虑的话，何必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何必呢？我不理这些首领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是，他乃是去抢救，抢救，用真正爱的行动去抢救，所以结果现在他也难中蒙救。所以你救别人，你就等于救自己；你害别人，你就等于害自己。所以我们从西底家身上就是这样，西底家害先知，害别人，结果害了自己。这边以波米勒呢，他救别人，结果就救了自己。下面是还有三十五节。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勒伯。先说幔子，以后说门帘。幔子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叫幔子，门帘是指的圣所的那个门的帘子啊，两边相对。这个幔子就是荣美的幔子，你看多么荣美，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且有巧工绣上基勒伯。基勒伯就是属天的生命啊，巧工绣上荣美幔子。对到那边去，就是以伯米勒美好的见证，荣美的幔子。以伯米勒既是幔子也是帘子，下面都可以相对啊，用见证。 有舍己有牺牲的见证，爱神爱人的见证，那真是好的幔子。底下三十六节和到三十八节，在最后啊，三节相对啊，最后三十六到三十八，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的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也要用金子包裹。柱子代表什么？柱子立纹，就是在真理上、真道上立纹，那面就是中谱站纹，那面就是这个柱子就对着那面，还是这一段都是对以伯米勒，中谱能够站得稳。什么样情况站得稳？所有的二首领都反对耶利米的时候，他能够站得稳。所以又能站稳，是什么叫站稳呢？哎，不是平常站稳，在是吧？在大考验中，在众人都反对的时候，你是不是站在真理一边？你是不是站在神旨一边？中谱站稳，对着这面就是柱子，是包金的柱子，而且彰显神的荣耀。下面三十七节讲帘子了，帘子也是这样的荣美，所以这里说那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又圣洁又荣美，而且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是绣花的手工织成的。所以而且呢还有柱子，帘子也有柱子，不过幔子是四根柱子，帘子是五根柱子，这个是区别。两边相对，这边是门帘柱子，那面就是勇敢救人。今天以伯米勒为什么蒙救？是因为他曾经是勇敢的救人，所以像门帘像柱子一样。底下他告诉我们说，这边有戴某的铜座，戴某的铜座，铜就代表受苦啊，受审判受苦，那面就是受苦的根基。那么也可以对耶利米，耶利米就是有受苦的根基，所以始终站立得住。这边是戴某的铜座，另外也可以说美好的门帘，那面是蒙赐允许，美好门帘，你做美好的门帘，你有美好的见证，不吃亏，那面就是蒙赐允许，多好的允许啊！神说我要拯救你，我要搭救你，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为什么做柱子站得稳？怎么就站得稳？你看对的那边是什么？依靠神，你不依靠神就站得稳了。我们常说站稳呢、啊，常常摇动，听见一个风声也摇动，人家写一封信我也会摇动，是吧？所以要站得稳，对着那门。神说，因为你依靠我，依靠神，才能够站得稳。还有，就说所有的这些，我们看看是处处显神容，整个的这个会幕。那今天呢，到这里为止，讲到会幕的这个几层的覆盖和木板。都是什么处处显神荣，可以这么说，我们最后总结，处处显神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所有的皂荚木都被包裹，都是金子包裹，处处显神荣，对着那面是定蒙神搭救。一个人如果处处都彰显神的荣耀，那神说我必定要搭救你，定蒙神搭救，一定平安蒙保守。我想以伯米勒自己也没有想到，怎么突然间一个恩典临到，而且还有神的话临到啊，这就是蒙恩呐、啊。所以你爱神不落空啊，心里家害人害己，这边你救人救己、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会幕里面合成尺寸样式的整个会幕这些啊。所以一面是层层的蒙神恩爱的覆庇，对着那面就是神离弃，结果呢被交给仇敌啊，没有神的恩爱保护，神不保护。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神不保护，实在是一直得罪神，一直得罪神，不肯悔改，像西底家一样，结果就是神不保护，逃也没逃不出仇敌的手心，结果还是被抓，被捉住，被追杀、啊、所以今天两边相对 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命啊，不要悖逆，要听命，那就建造，你悖逆就是拆毁、啊、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爱中建立，寻求免灾。爱中建立，我们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帐幕。爱中建立，寻求免灾。怎么样免灾？耶路撒冷遭大灾，西底家遭大灾，那边所有的恶人遭到神七个碗的大怒，因为都不寻求神，不寻求神。西底家过去一直寻求，他是表面寻求， 求问了又不遵行，那不等于寻求。大卫是真正寻求神，所以寻求免灾，不被拆毁，不被拆毁。爱中建立，寻求免灾，不被拆毁。基底这样是彻底被拆毁，所以我们不合尺寸的地方也需要被主拆毁，然后我们求主给我们建造，让我们照着神的样子，照着神的尺寸，听他的话来建造。所以整个会幕神要求就是听命，你听命你就蒙福，而且神赐丰富，是这么丰富。百姓所以那么有感恩的心，也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悔改了，听神的命令，所以他们都拿出奉献来献上礼物，所以就这样的蒙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会幕中有份啊，不分你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每一个信徒都有份。所以以色列人当初就无论男女都有所献上，所以求主让我们把自己献上，真正的献上，何等蒙恩，整个的会幕这么样的丰富有余，那边是上进一切不肯献，基底家根本不肯献，所以结果这么可怜啊。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大家一同祷告。